诸位佛友，大家好。那我们因为我们上礼拜停课一次的哈，那看我们这学期的这个上课时间，我们这礼拜大概是这学期的一半哈，所以借由这个时间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之前上过的有些哪些内容。那这一本《大圣起信论》啊讲记，老师主要分为主要解释论的部分叫正释，那介绍论相关的背景知识，作者译者，这是在玄论的部分。那在正释里面，导师分为这荧幕上这边的六章了，我们来看一下。那在第一章归敬跟造论的依据，它分两节，第一个是归敬三宝，归敬三宝它就以，实际上它是以法为主了，就是法是清净的法身嘛，所以在论我们这边就是归命净十方嘛，那归命的对象是十方三世，就是接下来这个导师的标点是冒号之后嘛，最胜业片之涉外自在，救世大悲者，这是礼敬佛宝，即彼身体相，法性真如海，无量功德藏，这是属于法宝嘛。如实修行等，这个是属于身宝，所以这边是礼敬三宝了。一般造论，印度的论师造论，基本上就会先礼敬三宝，为的是祈求佛三宝的加倍，让他所造的论的内容正确无误。那另外的也是说明他所说是有根据的，跟经或者跟早期他所修学的得来的一些佛教的一些修行体验，或者佛教知识啊，这些都是有根据的。好，那接着讲归敬的意趣啊，那为什么要礼敬呢？主要是为欲令众生除于舍邪子，起大圣正信，佛种不断故。那主要就是要让佛种不断啊，就让众生皆能成佛。那要成佛，首先要对大圣法起正信，那就是我们在说五个菩提里面的信愿菩提，信愿菩提成就基本上对大圣法具有坚固的信心，你不会因为任何人说什么，有些修行的人像《般若经》里面有一个摩示品，然后就提到有些时候会阻碍你修行大圣，他就换啊，献一个镜给你看了，说明你看这些以前发菩提心、修菩萨道这些人，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现在在恶趣，有的是在地狱，有的是在畜生道受苦啊。所以你不要修行大圣法。那你听闻这个，或者你看到这些境界，你到底会不会退失？如果不会退失，基本上就具足了所谓的大圣正信。所以具大圣的正信啊。正确的信心，那你就有办法在菩提道上虽然缓慢的前进，不会退堕了。那在要升起大圣正信之前，就是要除掉疑怀疑，对大乘法的怀疑，或者种种的邪执错误的见解，这是属于第一章了。那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里面又分所谓标局五分，主要意思就是论开始，从论约开始，前面我们刚练的归敬三宝，还有归敬的意趣，接下来开始就是论本身去分，本身有分五个部分。所以论约这边提到有法人起摩诃言性跟事故因说，说有五分，云何为五？一者因缘分，二者利益分，三者解释分，四者修行信心分，五者劝修利益分。那这个导师的书讲记这边呢，基本上他就把它分为第二章到第六章的内容。那论本身自己就有提到这有五个部分。接着在第二章就讲到所谓的因缘分，就是造论的因缘，在第一节就明为什么要造这一部论，他这边有提八个因缘。那这边第一个一者嘛，因缘总相，所谓为令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非求世间名利恭敬故。所以虽然有八个原因，第一个是总的原因，接下来二到八就是细部的针对某些众生，如同论提到的，有些可能 对佛，因为佛已经入涅槃了，所以没办法直接听佛说法，可能对佛法的道理有些错误认识，所以要令众生正解，没有错误嘛，正解不谬。第三个是让善根成熟，令众生的善根可以成熟，可以修行大乘法。第四个就是让善根微少的众生升起信心嘛。第五个是要消除恶的业障，第六个是修习止观。所以二到八基本上都是有针对某一部分的众生而说的。那第一个是总的因缘，就是总的来说就是让众生可以离苦得乐，那这个乐是究竟乐，以大乘法来说究竟的安乐就是大波涅槃，或是成就所谓的佛的最无上菩提，最圆满的觉悟。好，这是第一节。那第二节是说造论的必要，因为有很多经嘛，说为什么还要造这一部论呢？那就解释到因为众生的根器还有修行的因缘不一样，有些人尤其是佛在世的时候，听佛直接听佛说法修行解脱是很容易，现在佛不在世，所以接下来就分了，就是说造论的必要，这里面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个是佛在世可以亲闻佛说法，这个就不需要造论。那万一没有遇到佛出世或是住世的时候，这时候要造论。可是这一部论造论是针对某一类的众生，某一类众生就是有些众生自己有智慧能力够，可以解读经，可以修行，可以实践，所以他不需要靠别人的论点的解释就可以修行。那有些人是没办法，所以从自己有办法还是要借由他人解释，或者喜欢多听的比较多或是听的比较少，所以这两种合起来共有四种，就如同我们这边所说的了。所以这一部论主要是针对他没办法，必须借由自己没办法修行，没办法理解佛所说的道理或是佛教的道理，他必须借由别人的解释，可是他又不喜欢看很多了解太多，所以这一部论事实上就是比较属于简略的，可是简略中又包含了很多的意涵，就如同这一部论强调众生心就是大乘法体，所以这就是第三章的内容了。所以在第三章导师一样先总标，像他主要的内容成立大乘法跟义嘛，大乘法义，法就是众生心，大乘法就是众生义，就是他对这个所谓众生心的内容进一步去诠释，这个也是大乘的。那论的本文上就提到一说因缘分嘛，次说利益分，摩诃言者是大乘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一则法，一则义嘛。那这个当然是先标举啊，就如同我们把我们的主张先提出来，接下来在第四章解释分就针对所谓的法所谓的义更详细的解释。那在标举先总说这边呢，法众生心论的本文提到所言法者为众生心，世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这个算是这部论通的重点或是它的特色了。它用众生心来包含一切法，而且这个一切法不是只有世间法，而且是出世间，所以相信自己的心，相信自己有办法实践，相信依着我们自己的心修行最后得成就，算是这一部论的重点了。所以叫大乘起信嘛。那接着呢，依于此信显示摩诃言义嘛，何以故？世心真如相，即是摩诃言体故。世心生灭因缘相，人是摩诃言自体相用故了。所以用这个心又开了所谓真如相跟生灭因缘相。所以这个众生心的这个真实就是真如，就是诸心的实相或心的本质上就是清净无染。那可是心本身又有所谓的生灭因缘，这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了。那这个他这个说法实际上也是根据这个真常系的这个大圣经了。好，再接着讲一样在这一节讲众生性。那如果你们可以看一下讲义的44页开始，这边就先讨论到众生还有佛心，众生心跟佛心有什么共通性，就是如同我这边所写的，这是讲义44页。那虽然大众分别说系，他们是所谓的心性本净，可是它是从心的觉性来说是本净的，所以这个地方是众生跟佛的心是共通的。那第二个性空跟唯识论，性空系跟唯识学这个一些主张，他认为是一切法空，所以一切法空是一切法的本质嘛，所以众生的心跟佛心也是空啊，无自性。那真常唯心系呢，它是用众生心分为两类。那当然这个地方的觉性跟后面的如如呢，如如就是诸法实相的别名，所以众生心可以分为两个，就是生灭杂染，那它另外一个就是真如，心真如含有无边的功德，称性功德。这个虽然在讲义45页这边或46页并没有很明确，可是我们后面会看到，我这个是有点是先把后面的文加在这边，这个我们后面可以再看到了。好，在第三节是讲义嘛，讲义是用大圣这两个字来诠释，那什么是大了，那什么是圣，车圣或是车臣，所言义者则有三种，云何为三嘛，一则体大，为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解故；二则相大，为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人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善因果故。所以这个是从解释大来说，有所谓的体大、相大、用大了。那一切诸佛本所成故，一切菩萨皆成此法到如来地故，所以这个修这个菩萨行，这成嘛，所以它是解释一个是大，一个是成。这个内容呢，是让在解释分第四章会更进一步的诠释的。好，这个那第四章呢，因为内容实在庞大，大致上将近导师的讲义大致是将近280页左右了。它里面分为4节，第一节是总标三科，那总标三科就是下面的2、3、4节的内容，就是显示大圣正义，对治邪执，分别发趣道相。那这是从我们讲义的55页开始的。那在第二节呢，显示大圣正义里面又可以分4个小点，第一个是总说一心二门。一心二门就如同我们刚刚在立大圣法义的那个地方讲，众生心具有两个相嘛，就是真如相跟生灭因缘相，跟这边所谓的一心二门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心真如门，心生灭门。第四点就是从生灭门入真如门。那在前面总说一心二门，这边就提到论本文提到显示正义者依一心法而有二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嘛。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此意云何？以是二门不相离故。这个是从我们讲义55页开始，所以在真常系或者是尤其是这一部论所谓的大圣起心论，他的心呢并不是如同唯识学他们所强调的，就是真如，真如就是只有理性那一部分。可是这边所谓的心呢，虽然唯识学也强调所谓的真心或者唯心，那大圣起心论呢也强调所谓的唯心，就是把一切法，所谓的唯心就是即有心嘛，一切法由心而现嘛。虽然这两个学派都主张所谓的唯心或是真心的主张，可是唯识学比较偏在杂染那一部分， 所以他认为所谓的真如，他不会有所谓包含心生灭那个层面，真如或就是包就是只有显示诸法实相法界那个层次，所以他才用所谓的阿赖耶识这个杂染法，因为你没有杂染法，怎么去解释众生有烦恼？那没有这些杂染法，我们怎么会生死轮回？所以他必须要借由所谓的阿赖耶识去成立众生轮回的这个，可以说是个主体啊，就是这个轮回的现象。谁在受苦？谁在造业？谁在受苦？这个主体是谁？那在起信论，它本身这个心啊，它包含了两个层面，就是心真如门、心生灭门，所以这两个是好像一体的两，好像是一体的两面，这个就是跟唯识学差异性很大的地方。好，那接着我们看为讲义了，上次我们是讲到这个，在这边请看60页，60页这边61页是在解释心真如门，你们可以注明一下，实际上是心真如门是讲到79页，讲义来说是79页的，那79页之后呢就讲心生灭门。那瓜弗一科判瓜弗一在讲义60页瓜弗一出题，就是讲这个诠释这个真心。那在心真如门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好了，请看一样是先看一下荧幕这边的，这心真如门导师用又分为所谓瓜弗一到瓜弗四，初题是解释真心，第二是解释名相，那解释名相又分为约心性离相事，约法体离言事，心性离相讲的就是诸法实相，那这个就是没有差别啦，在讲实相诸法的实相或者心的实相的时候是离了种种的差别，那就是不会去分别众生心佛心。那法体离言一样在说明这个诸法实相的体的时候呢，是超越种种的描述了，就体如同体证的当下，你没办法用任何语言描原文字去描述。那中论不是什么心行处灭嘛，缘语道断。第三个是事宜，第四个是变相。所以基本上从讲义60页到79页有4个小主题了。那接着我们再看到讲义60页这边论提到，论本身提到就是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所谓心性不生不灭。那这样论本身并不是那么的复杂，那导师这边主要是讨论到什么是法界。法界导师说如同瓜弗二嘛，是法界。第一个 A 标题 A 这边是明法，就说明法界。显首中有4种说法，可是这边导师并不是取这个说法。那接着他先解释这个界本身呢，界本身有2个意思。上个礼拜应该说上一次我们解释瓜弗一就是类性，接着我们解释因性，就界呢我们再看61页的注脚栏，61页注脚栏的瓜弗是中观经论界跟法的语根呢，就梵文的语根 dream 嘛，本身有维持，持就是维持嘛，所以有所谓认识自相不失不变，就我们对法的认识它不会改变，色法就是一定占有空间，会变会改变会变坏嘛。那一样你杯子碗这些每个法有每个法的特征，我们不会认错。眼界跟眼睛有关的你不会把它认为是耳朵嘛，从器官来看我们眼睛看得到是眼睛，可是眼睛里面还有所谓的视神经，这些我们不会是辨认错误了。所以每一类的每一类的法，所以叫做类性嘛，界本身叫类性。在法的分析，不败佛教将一切法分为所谓的18界， 所以有十八类的法，眼界、耳界嘛，眼耳鼻舌身意界，还有色声香味触法，基本上凡夫所能看的有局限性的、眼睛只能看到色境，眼睛它没办法听到声音，眼睛没办法辨别味道，这些就是它有局限性，所以叫一类一类的法。就是这个是界本身，第一个是类性的、那我们看最后最后一行61页最后一行本文的齁。那既然戒是类性，那法戒用类种类这个特种类的意思怎么说明法戒呢齁。那导师这边提到，我们看最后一行齁，就是起心论在说明一大法戒的这个法戒呢，是从理法戒说齁。意思是说什么呢？真如是一切法的平等无差别性，所以真如是呢什么？我们接着看62页，一切法的界性，一切法的，所以虽然都是种类来分嘛，种类嘛，眼界眼睛是一个类别，耳朵是一个类别，可是眼耳鼻舌身，身体的身，色声香味触，这些又可以把它，这个的共通性又把它说明什么呢？这是什么？我刚讲了什么？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虽然这分为十界嘛，十个类别，可是这十个有什么共通性？啊？它是上跟五蕴来说的话，那是色蕴了。所以它一个大，所以这边在61页有提到嘛，小类的法向外延伸是大类嘛，所以五根五境向外延伸的大类就是它是色法，色法这个在61页，所以在讲这个种类的类，为什么说真如法性是一切法的类性，讲的是说一切法的本质就是空，就是真如了，所以类性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好，可以吗？有还有印象吗？好，接着是讲，一样是在讲这个戒，法戒这个戒，第二个是因性的。那什么是因性呢？原因的因呢？我们请看讲义的62页。因性解释的就是所依或是功能种子，就是等于说这几个都是原因的因呢，因为种子有生的因嘛，功能本身也是可以成就另外一个法升起的因。那这边导师说到，凡是依此法而有彼法，就依的甲，依的 A 也有 B 的，那这个此法就名为彼法的所依或是所因呢。所以戒又解释为种族义嘛，那种族义事实上戒本身有很多意思的，这个我们前面也有看过了，在触角这个132齁，这个上戒有很多意思的齁。刚刚看到的是瓜浮士嘛，在61页注脚栏，戒是种类的意思，那划线的地方引申为因义嘛。那在瓜浮五佛法概论一样是注脚32，在61页的注脚栏，戒本身有特性，所以意为此，又有通性，又有因性，所以戒本身有很多意思的。那我们再翻回到62页，戒是因，原因的因，戒为因性，这个怎么来说明？又可以分为两类，第一个就是游漏杂染法的因，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所说分别细论习气啊，就是游漏种子，游漏种子呢，就是游漏杂染法的因嘛。那第二个，什么叫无漏功德法因？ 就指的是能升起无漏出世法的因。那这个就解释说为什么众生可以解脱可以成佛，因为众生有这个无漏法界为因，有这个无漏法界啦。那这个说法呢，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啦。这个因为真常系，真常系实际上是这么主张，唯识呢不见得就是如此的。所以这边所说的法界一样先解释单一个字界的意思，接着我们再把这个单一个意思放为论本身论文本身的文脉上。所以我们刚所提到的一大法界的这个大法界，这个法界呢如果用因来解释是什么意思呢，导师就讲，我们接着看，持住的法界是法性平等的法界，也曰无漏功德法界说，所以三圣圣法依此而生，所以叫做法界。那什么叫三圣圣法依此而生呢？意思就是说三圣的修行的法，圣者的法呢都依着这个法界而生起来。这样的说法我们常说呢，一切圣者以什么无为法而有差别嘛。那这个说法就般若经的说法，般若系的说法，中观的说法跟这边是不是一致？好像不太一致的。那为什么呢？我们接着看，法界是出生三界圣者功德的因性，所以因是界的意思，所以法界这个意思就是说依着这个可以生出三圣圣者的法，就依着这个可以升起可以解脱啦，那解脱又可以分为三圣。那这是起心论的主张，请大家注意是起心论的主张。如果以解释界这个字是因性的话，法界就是可以升起圣者，可以升起三圣圣者法了，三圣圣法。我们接着看，但曰偏法界为理性的，像瑜伽师地论，只能曰所依说。所依呢，所依就依着这个法界修行能得解脱，不是因这个法界而解脱，所以这个两个是有差异的了。那因为在起心论本身又强调一切众生都具有这样子的所谓无漏的功德，无漏的称性功德，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之后也会常常看到这个概念。可是唯识学他们认为不是，所谓的无漏功德或者无漏种子是要借由所谓的法界等流闻心喜而来的，众生无始就是杂染嘛。那这边所说的即什么净智依此为净而升起，这边的净智事实上就是清净的智啊，就是无漏智，依此净嘛，此净就是解释就是法界真如。所以在唯识学的修道次第里面有所谓的知量位嘛，加行位，见道位还休息位，在见到看见诸法实相当下，如果从我们说智慧的修学次第，先听闻法再思维法义，接着跟定相应的闻思修位，在定当中一样观诸法空无自性这个道理，最后升起的无漏智或者无分别智，无分别智所对的境界所对的所缘呢，基本上就是真如实际，就是法界实相。所以这边讲境智依此境而生，所以是依嘛，它一样是解释依着法界，可是它不是因法界而生，这不太一样。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好，我们接着看下来。在这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要说明的是这个注脚133啊。注脚133主要是要进一步的解释说三圣圣法依此而生嘛。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133的刮胡式。导师在色大圣论讲经里面提到，他解释这个法界嘛。法界就是三圣圣法依此而有，所以名为法界，依此而有嘛，跟我们这一部论而说的因此而生，这个两个是不一样。 那此自性清净哦，即在禅真如一切众生本具的如来藏性啊。在禅真如就是在众生为了说还有烦恼，虽然它的本质上是清净，可是因为有烦恼覆盖了。那这个注脚133哦，基本上瓜福山跟瓜福寺是一致的了。那时候我举了两个例子了，所以瓜福一呢是色大圣论本哦，那论这边提到是复次嘛哈，云何一切种子一所果事？基本上这同义词啊，一切种子一所果事哦，就阿赖耶识嘛哈，为杂染因。复为出世能对治比静心种子，就是它本来是阿赖是杂染种子的因嘛，就如同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有漏种子，在本文上导师说的有漏杂染法的因，就是这个所谓的阿赖耶识嘛，它怎么可以升起对治烦恼的这个清净种子，这是问题嘛。又出世心啊，习未成习，过去没有修习或者没有生这所谓出世心啊，故彼熏习决定因无，就是种子生现行嘛，现行回生成种子，你要有修无漏的法，好，无漏法才有办法再回熏给所谓的种子，成为无漏种子。那问题是本来就没有修行，怎么有办法升起，或是有没有办法升起之后又回熏成种子呢？那既无熏习，从何种生？那到底这个种子是从哪里生？是故应答：从最清净法界等流正闻熏习种子所生。这是解释为什么无始来杂染的众生有办法修行而得解脱。那这瓜福二就是解释瓜福一的。可是瓜福三跟瓜福四实际上是解释缘成实相有四种清净，有没有？瓜福三我们看一下，就缘成实有四种清净，这个我们之前可以看一下这里的，我们荧幕上这边这个我们有看过了，就是一样是在色大圣论释玄奘大师翻译，就释心照的缘成实有四种清净嘛，第一个是自性清净，第二个是离垢清净，第三个是得此道清净，就是比方修行像那个37道品或者六度等等。第四个是生死尽清净，那这个生死尽清净就是讲的就是法界等流闻熏习，就是从佛说出来他体验的内容，教导众生去修行，那这些所体验到的内容是跟所说的这个内容是跟佛体验到的是相等的，所以叫等流，等流平等流泪嘛，同样流出来。所以如果我们看瓜福山里面就解释所谓的自性清净，有没有？自性清净就是有包含的自性清净本身，就是瓜福山是解释自性清净本身的所谓真如空实际无相生意法界。那法界呢，我们看瓜福山的最后一行，言法界者是一切净法因，清净法的因嘛。此法界身，就是用身啊，有点是说这个语言文字的意思啦，语言啊，就是法界呢是法界因言如经界等，所以这边讲的法界是讲它是因性，那这个就可以对应我们本文上面了，所以实际上这个注脚诸位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简单的说就是注脚133有两段文瓜福一跟瓜福二是一致的，瓜福三跟瓜福四是一致的那如果瓜福一的解释是让导师在他的书了，在一样是大圣起信论讲记里面的135135页了，就瓜福一的内容我们可以来一起来看一下这边，这个算是蛮我们以前也有看过了，就是我们众生都是杂染无始杂染，所以升起的 造作嘛，我们说业嘛，有烦恼起业，那业之后会招致将来会受果报，受苦的果报。那所以在阿赖耶识里面就含藏了无量的种子，就无量的潜能。那这些潜能升起现行，我们遇到境界，看到不喜欢的人升起嗔心，看到喜欢的人升起贪婪心。所以这些起作用之后，它会加深我们的烦恼，就回旋成种子嘛。无始来都是如此杂染，所以阿赖耶识就很多杂染的种子。那清净种子是怎么来的？就刚我们在瓜甫一念的内容对应导师的色大圣论讲记的135页，这边就提到清净的种子就是正闻熏习。那正闻熏习的来由就是有它怎么来的，是因为听闻最清净法界的等流正法，那三生圣法从此生的法界，从此生的法界是本性清净而离然显现，所以叫清净法界。那世尊远离恶障，那唯识学的恶障主要讲的就是所谓的烦恼障跟所知障，这个有机会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因为中观所讲的就三圣究竟嘛，三圣圣者他断尽一切烦恼，可是唯识学他认为二圣只有断了所谓的烦恼障，还没有断所知障。这比较后期的思想。所以从佛来说，究竟圆满，究竟断除了所谓烦恼障所知障。那清正这个离言说相，这个言说相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法界诸法的实相。所以它不像二圣只有离烦恼障，所以说佛是最为清净嘛。那佛因为大悲心的激发，怜悯救度一切苦恼的众生，所以从就刚我所说的，从内所证的清净法界用善巧方法宣说出来。虽然这个不是等同，因为他说出来的落入世间语言文字相，基本上他就是不是诸法实相的本身的，所以这边说虽然不是法界本身，可是从法界流出来是法界的流类，就平等啊，同类的，同类，所以还是平等相似的。那众生听这个清净法界等流，也曾就会熏成出世的清净种子的。所以这个是解释瓜甫一的内容。简单的说，瓜甫应该说注脚133的内容可以分为两类的，瓜甫一跟瓜甫二是一致，瓜甫三跟瓜甫四呢是一致的。那我们刚刚在讲本文上62页的本文提到是色大圣论更正，大圣起信论这边所说的法界是因嘛，所以三圣圣者依此而生。那瑜伽师利论它是依的，它不是生因啊，它是依而已。所以上面有个语词叫净智。那什么是净智呢？清净的智慧就是无漏智的。那我们可以借由导师的说法，导师在印度知佛教这一本书，导师说了这算是文言文所写的，所以后来有什么其他的篇章里面他用有白话文而写的，所以印度知佛教算是比较早期的著作。详言之就仔细的说明学者闻正法界等流的圣教成所谓的闻熏习，这个就是出世心种，这个我们刚刚有看到嘛。那闻此闻熏习寄存在杂染，寄存于染种合集的阿赖耶中，就杂染种子的阿赖耶识当中，而其性能则视为杂染种识的对峙，能发净智以现正法界。所以这边的就是它可以升起，它虽然不完全等同于杂染种子，可是这个也是唯识学比较难说明的。所以为什么一个杂染的里面可以包含清净的部分，就是它虽然不是完全一致， 可是又依附在阿赖耶识，这个就变成说唯识学比较难去说明的地方。所以这个清净的种子，就是闻熏习所熏成的这个清净出世的种子呢，它可以引发清净的智慧或是无漏智去证法界嘛，所以叫做法身种子。这个也叫做法身种子，这个净智的，或是应该说这个所谓的清净的闻熏习的这个清净种子也叫法身种子。好，我们今天先这样子，我们再看为本文了。所以在讲，简单的说，解释法界的界本身有两个意思嘛，一个是种类的类嘛，类性，一个是因性。那在因性里面，又唯识学跟起心论又有不一致的地方，就是不同的说明上。那我们接着看62页的最后一行。那我们刚提到这一部论所提到法界如果是因性的话，就是法界就是平等，它是具有无漏功德这个层面啊。所以本论同于真常唯心大圣经所说的法界，这个法界呢不但指法性理，就不是只有指的是诸法实相，不只是指是一切法的理性而已，同时还具有无漏的功德。这个就是唯识学比较不认同的地方。我们请看63页。那换句话说呢，法界是诸法的平等理性，那也是三圣圣法所依以生的功能性。所以这个功能性唯识学是说明，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导师的其他著作了。这边所说的是说依的这个可以生嘛，因为一切众生具有所谓的称心功德，所以一切众生可以成就。可是唯识学他认为是要借由闻熏习，不是本具啦，不是本来就具有所谓的称心功德，不是本来就具有成佛的可能性。那因为佛性导师的著作上比较诠释上就是成佛的可能性，那如果你看其他的或是古德的，有一些是认为就是这是本具的佛性，就是一定可以成佛。这两个还是有点维系的不一样的。我们接着看63页这边。所以这两个概念，法界包含的诸法实相，那也包含可以成就三圣圣者的功能性，这两个是融通不二嘛，所以这两个是融合的。那我们接着看哦，约诸法理性说嘛，诸法理性就诸法实相说，是一切法平等。那这个当然跟其他大圣的主张，其他大圣学派主张是一致的，因为一切法平等嘛，一切法的实相法法如此，那跟唯识中观是一样。可是如果进一步去问，去问说这个所谓的真如法性中有没有无漏的功德性，那这个就会跟唯识中观的说法不一样。虽然唯识中观也可以说有无为功德，无为的功德性，但无漏的功德是依缘现起，就是依的缘起而先起的，它不是不会承许以真如为因，也就以这个所谓的法性为因。那起心论的无漏功德因跟唯识家有不同，像真谛所翻译的色大圣论也曾说到什么常乐我净四德，那为功德的因。那意思就是说呢，从升起无漏功德的这个意思，就等同可以升起无漏功德的三圣圣法的因。所以其他在导师的著作上啦，导师认为从翻译上来说，唯识学的真谛大师他有点是不是将染净和说的这种说法。我们上次有提到一个什么解性离也嘛，解性离也他后来把它修正，这个所谓的解性不是解脱性，是因性。所以等于说阿赖耶识在唯识学很多 就真谛到底强调什么不知道，可是他从他所翻译的论点来说，可以知道真谛比较是染染净和合的恶说啦齁。因为唯识学比较说真如是比较通理性的，它不会跟杂染这个层面有关系。这个地方啊齁，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应该有些诸位应该有听过或是有在上礼拜五的那个如来藏智研究嘛齁。等一下来看一下那个如来藏智研究的一个内容，这个地方会更清楚了齁。好，简单来说了齁，我们看下来齁，本论所说的法界齁是平等性中，平等性这个就讲的是诸法理性或是诸法实相嘛，平等性中又含具无漏的功德性，而且是无二无别，所以称为一法界。那唯识学简单的说齁，这个所谓的法界真如齁，它基本上是同样语词的齁，法界真如齁，这个他们只是包含在所谓的诸法实相或是诸法理性那个层面，它没有包含所谓的无漏功德这个层面齁。他会别说了齁，无漏功德就是我们刚看到的，就是正闻熏习，从最清净法界等流闻熏习而熏成的所谓的无漏种子，它是另外从那个程度来说。可是我们请记得这边讲真如相，真如相是回归到众生心啊，众生心本身就包含了所谓真如相，那真如相又可以是诸法的理性，又可以是无漏的功德性，就是无漏的功德的潜能。好，那这个或许大家可能有点混淆了齁。我们再看一下这个60页，讲义60页，我们导师这边讲的是接下来要解释是实际上是只有这一段这句话而已啦。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嘛齁。所谓心性不生不灭，就心的本质是不生不灭的齁。心真如齁。那所以他解释的又比较了很多主张齁。在63页这边呢开始要解释这个所谓的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那什么叫大呢齁，就是大的意思就是这个理则齁，这个真实呢是遍一切处，所以穷虚空遍法界嘛，所以叫大，无所不遍的大法界是种相法门的。那接着就解释什么是种相，种相可以说是最完整的全体。那接着导师有举的世亲的实地论，这个简单来说了，种相就包含全部了，所以种相是全体性，它并不是一部分，而是部分的统一体。所以不要跟别相分开说了，总相也不要把总相看作是虚空的概念。这一部论所说的心真如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嘛，所以可以知道心真如是说平等不二的法界心，那此心呢是可以包含一切，可以说所以说大全嘛。那此种相是一切法所依所由，所以称为法门。他解释法门这个体，有没有种相，他解释什么是大嘛，是遍一切处嘛。那种相是包含全部，那什么是法门，是一切法，这个所谓的种相是一切法，那这个所谓的种相就是心真如，就是真如，就是法界啦，就是法界真如，这个都是同样的语词。那说法界不二就是没有差别，是种相是大，跟唯识中观所说是一样，因为诸法实相就说是诸法实相，所以一切法都是如此嘛。所以这个部分是一样的，法界不二是种相是大，是跟中观唯识是一样。可是说到法界就是心性不生不灭，这个地方呢意思就是不生灭心啊，这个地方就是中观唯识不能同意。以中观来说呢， 请看64页的齁。真如是一切法的法性齁。所以为什么要特别指心性，那心的本质呢齁。那这个差异点是说为什么要把它回归到心的本质齁。而是起心论是依众生心而成立不生不灭的真如性齁。那指真如性是心齁，这个地方就跟中观不一样。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了齁。待会呢我们借由这个文章呢齁。这个是在以佛法研究佛法齁。那如果有上礼拜五的这个长治院长的课，应该是前几周的内容。那这个内容是以佛法研究佛法里面的第十章，叫如来藏之研究。那如来藏之研究里面有第六个小点，就是如来藏说三系不同的解说了，应该诸位还有印象。那在书本上是从328到342。那这个内容会跟我们刚刚看的，或许你会觉得刚看的好像有点杂，或是内容有点快，实际上我们在借由这个内容啊，第六小点上，如果照讲义的话，大概是不到十页的内容。我们大概看几个关键的地方哦，那可能就会更清楚。我们刚所说的哦，从法界的界这个字来说，可以分为两个，一个是种类的类，一个是因性的哦。那从因性来说，就是三圣圣者哦，从起性来说是依的法界而生的。可是唯识中观他认为是因为修行体证实相，所以他是所依不是所因啊，不是因为的因，所以这个就是差别性。那我们先休息个10分钟，待会继续。